真的没想到能够到你们中间来，更没想到你们的牧师是我40年，甚至于我跟我的师母跟他们一对夫妇都是很熟悉的，40年不见了今天还能够认得，还不错，感谢主。那我在你们中间呢好像是第一次来，真的也是第一次来，可是心情呢却是好像老朋友一样。所以我在讲道以前呢，虽然你们的牧师跟我说50分钟，我希望呢能够不超过，那讲道以前呢还是有一点这个心里的话要说。说什么呢？就是客自故乡来，深情细述家乡事。那我想我们很多人从台湾来，从中国大陆来，从各个地方来，不管来多久，那总还是我们的故乡所在吧。我提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感谢主，在中国大陆，其实我是刚刚一两个礼拜以前才过来中国大陆啊，很多的好消息，虽然说这个金融海啸啊，但是已经探底了，而且呢已经起来了。这个北京啊、上海啊、成都啊，各地方的房子都在涨价了。在那个地方你看不到这个所谓这个金融海啸的问题很多的事情呢都在那里进行中间。虽然这个出口业啊打击也是蛮大的，但是呢基本上主的恩典够用。那可是呢在中国呢不是没有事情。这一个冬天呢50年的大旱灾啊临到中国7个产粮食的省。可是很奇妙慢慢的过来，好像今年的这个收成在这个好像还不错，5月的时候割小麦还不错。这个中间有几个经历。我在安徽培训的时候，哇，说干旱很厉害。当培训完的时候，因为我们封闭培训嘛，出来的时候看见下大雪，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跳到雪地里面感谢主赞美主，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就迫切祷告。那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的祷告很灵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实在是有神的奇妙的一些恩典。这个到了河南，我们在培训的时候看见那个小麦5月的时候已经长出来了，他们说呢还需要水分，你看那个下面的地还是裂的，还不知道能收成怎么样。我心里说我们再祷告，没想到第二天开始下大雨，下了很大的雨。我就问他们说，我说这个雨下的这个地区大不大？他说真的很大的一个雨，下了2天。我说雨够不够？他说差不多够了，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其实哈，所谓人定胜天呢，没这回事的。真的很多时候就是要靠主的恩典，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很多的情形真的是要靠主的恩典。不过呢，总而言之，有试探，有恩典，还有一个很难的事情呢。现在是6月底嘛，就正好是这个中国大陆啊大专生这个毕业的那个时候嘛。那在前几个月就说这个很困难，差不多有650万的毕业生，再加上去年前年找不到工作的，可能有800万到1000万。哎呀，不知道这个找工作怎么找法，连温家宝总理啊都说这个是第一大的难题，他要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那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不过我在这里想到另外一方面，我说专校毕业生就业难，王子格格在磨练。什么意思呢？他们读书的时候或者读书以前呢，男的说我是王子，女的说我是格格，格格就是公主的意思吧。哎呀，真的是天之骄子不得了。但是呢需要成长，需要磨练。我说这些啊，他们可能王子格格在找工作的时候，哎呀，在磨练。哦，真的是，这也许也是对年轻人好吧。那当然，我不是站在旁边这样子，好像说起风凉话啊，真的是，这是中国的各种的情形，我稍微提一下。第二件事情呢，那我们都知道，1年前四川大地震。 那过了一年了，是不是就好了呢？不不，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特别是孩子不见不在了，父母亲不在了，五层楼夸那个学校的教室五层楼变成一层楼，这个中间的这个悲剧的事情不知道多严重多厉害。我相信过了一年以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悲情在其中。我们过去一年神州在四川做救灾的工作，我们设立五个救助站，我们设立七个图书室，我们设立一个福音工作队，我们呢也设立一个 counseling center， 我们一方面训练一些人，一方面到灾区去做这个安慰，这个心理重建等等各方面的工作。感谢主，那主也为我们预备金钱，我们在去年里面我们一共投资了将近$300,000，我们不知道这个钱从哪里来。当然是一个合作的工作，我们也跟一些单位合作，但是我们今年明年后年还要继续做。所以呢也为这个灾区，如果大家对灾区有负担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到灾区，或者培训，或者传福音，或者是做一些服务等等，这个协谈等等，都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机会。第三件事情呢，也使我们从台湾来的非常的兴奋，我相信从大陆来的也是很高兴，就是怎么样，两岸关系怎么样，主掌权。我真的觉得两岸关系真是主掌权，和平相处造双赢。现在啊关系好了，哎呀各种的情形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台湾去的拿着我们这个台胞证啊等等啊，一年多次签证啊等等，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可是虽然这个交流好像说在经济上各方面对台湾有很多的帮助，那很多大陆游客到台湾去了，他们肯花钱，所以我们呢经济也好一点。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中国大陆要卖很多电视啊等等，这冰箱啊，到这个农村扩大内需嘛，他们好像东西不够了，来台湾来采购，那也很不错。不过虽然如此，我更觉得说互相的学习啊，信任加分，哎呀这个是很重要，建立互信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就是说呢，闽台关系流动呢怎么样带动宣教。哎呀我真是觉得台湾跟闽就是福建嘛，那么近那么近，现在在这个好的交流中间呢，我相信带动这个宣教的工作，我想这就是主要的目的嘛。那两岸的这个交流是为着宣教，为着福音。那另外一方面，我昨天晚上也提到一点关于家庭教会的这个议题啊，什么样的议题呢？这杂志上都有写，就是说呢，让能够使家庭教会能够合法化、正常化，各方面的情形呢，也都在改变中间。所以，我讲到以前呢，就把这几点从我心里面很兴奋，从大陆、从台湾各地方带来这样的一个情形。我想这些兴奋的情形，为什么？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原因就是主要兴起我们中国，让中国崛起，更让崛起的中国的教会大大的复兴，大大的崛起，以至于我们可以参与这个普世的宣教的工作。这就是下面我要讲的这个题目，直到地极做主见证。今天感谢主，有这个主日学我们的同工陈启佑牧师已经讲到，从整本圣经来看，那个主轴那个主线就是怎么样，神爱我们，要呼召我们所有历史历代神的儿女去做宣教的工作，让万国万民得听见主的道，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这个我们清楚了。所以呢，我昨天晚上也提到过，所谓这个主题直到地极做主见证呢，不是我们人说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创造天地的主，他为着爱我们，为着让我们能够得到神儿子那个丰盛的生命而呼召历世历代的教会跟信徒去做普世宣教的工作。这个是很清楚，这是主说这个预备我们 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也有一个打油诗跟大家说一说吧，我喜欢这样子随便发挥一下。我说世代情啊，每况愈下，旧熟工日益紧迫，大使命呼召教会，福音片传末世必。这是整个历史说明，就是说一定要福音片传，这个历史才能够结束。这就是主所说的这天国的福音必须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末期才来到。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讲这样一个题目呢，那我要用几处的圣经跟大家分享。第一处的圣经就是在创世纪12章1到4节，请大家看创世纪十二章1到4节。这是神与人立约，并且呼召人从事宣教的工作。12章1节，请听主的话。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那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神主动的跟人立约，约是很重要的。我们人生也许曾经立过几次的约，有的时候立约啊，另外一方面都不清楚。我有这个经验，当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要填那个出生证明，把我的女儿名字写上去，以恋签，下面是她刚刚生下来，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不知道。可是下面呢，在这个父亲上面，我要填上我的名字 Stephen Lay Chen， 当然我太太的名字 May In Chen 都要填上来。哇，这一填，这个 Elaine Chen 啊，就成为我一生的女儿。无论她多大，她今年36岁了，她已经成家立业，她已经做妈妈了，她还是我的女儿。这个约我觉得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好。但是我从签了那个字以后，我就要负责任，我要养他，我要为他祷告，我要带领他，我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我要很多很多的责任在我身上，对不对？另外我也想到，我跟我的妻子站在牧师的面前的时候，心里面很高兴地说愿意，他也说愿意，那这个愿意一说，牧师一祝祷，我就变成他的丈夫了，他就变成我的妻子了。那这一辈子我们结婚今年40几年，我们40几年就站在那个做丈夫的那一个荣耀的地位，或者说也站在那个怎么样做丈夫的那一个圣经上给我那个做不到的那样的一个要求。哇，天天要依靠主怎么样做一个称职的丈夫，到现在还说很亏欠，没什么称职。可是就从此这个约立了以后，这就不能够变动。昨天晚上半夜他有事情打电话给我，他现在人在成都那边有些工作，所以没有跟我来，最后说了一句话，说我很想念你。哎呦，我心里面很受感动，40几年他还说想念我，我说我也是这样啊，真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这个立约
无论怎么样是有权利跟义务。我们跟人立约都是这样，但是这个十二章啊，这个非常严肃神圣的，是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跟他立约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哇，这个应许很大，等一下我们要讲什么叫大国，我要赐福给你，可是怎么样，你也要让别人得福。哇，这个最后的你也要让别人得福，这是义务。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立约的内容里面，我们看见神主动的与亚伯拉罕立约。哎，你说那是神给亚伯拉罕立约，跟我们有关系吗？我告诉你一个读经的原则，凡是记在圣经上面的那些原则性的事情，神都是要给历史历代的教会、历史历代的每一个信徒所说的。你不要说我、哦、这个是对亚伯拉罕说的，那个是对保罗说的，那个是对彼得说的，那个是对什么人说的，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说对我陈雷对我陈某人说的，所以这个跟我没有关系，这个不对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话，他启示他的话借着默示写在圣经里面，就是给历史历代的教会跟信徒说的。因此我们每次读到诗篇也好，读到旧约也好，新约也好，耶稣的话也好，哦等等，圣灵说也好，都是对我们说的，我们要按照那个原则去做。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呢是与历世历代的信徒所立的约。而你说他是说你和你的后裔都要让别人得福，我们又不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先祖，后来到了埃及等等，变成几百万人，然后呢就成立以色列国。我们是怎么样外邦人，好像跟他没有关系。可是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读，你如果读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凡属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哇，这下把我们圈在里面了。所以其实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圣经上倒不是那么强调说是血肉的，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这样生下来的那个血肉的那个关系。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凡属基督的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呢，亚伯拉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让别人得福。所以我们到了几千年后、四千年后，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这个约也在我们身上。我们一方面享福，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有责任。那第二点，他所允许的福气，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什么意思？大国，大国嘛，我们中国是大国，美国也是大国，过去的一百年前大英帝国也是大国，哦，几百年前的什么唐朝、汉朝，这些都是大国。那有这个日本，他说是大日本，有没有大，那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去讨论它。那这些的，我们难道就是讲到神要叫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大国吗？可是事实上我们看见，就算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以色列最强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比较强的什么小国。那神的应许是这样吗？你把小国当成大国吗？所以一定不是指着这个血肉的以色列国，乃是指着这个属灵的以色列国，乃是指着神的国度。哇，到现在啊，既然说凡属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现在属基督的把天主教也加在里面的话，就现在有二十几个亿。哇，你说对了对了对了，那这个二十几个亿的国肯定是一个大国，比我们中国比我们华人还多，我们最多十五亿，他已经二十多亿了。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这里讲到神国，不是讲到以色列的血肉之国，是讲到神的国，是讲到神的国。 这个神的国是怎么建立的呢？我昨天晚上也提到一点，当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他被告一个政治的罪啊。那我们从中国背景出来的，我们都知道政治的这个议题啊，是最严峻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他告耶稣说，比拉多说，有人告你说你是以色列人的王，这个呢，不得了，因为分封的王是罗马皇帝分封西律做王，怎么你又来个王？这天无二日嘛，这个地无什么呀？两个王嘛，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是死罪一条。那主耶稣回答说比拉多，你要知道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就比拉多这下子搞不清楚了，什么有个国还不在这个世界上？那你是开玩笑吗？所以比拉多后来问他说那么你是不是王呢？你是王吗？当主耶稣听到说你是王吗，他就腰杆直起来了，眼睛也许就睁大了，他说你说我是王，我告诉你，我为此而生，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从我的话。哦，原来他这个国的国民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在真理。比拉多也问了，什么是真理啊？他没有好好的听。其实约翰福音14:6那里说，主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凡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呢，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十架救恩，我们因信，我们蒙恩以后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整个人都改变了，改变一个新造的人，改变一个有神生命、有丰盛生命的一个人。我改变了，你改变了，他改变了，世界上全世界很多人改变了，改变到现在有20几亿，建立这样的一个神的国。另外一方面，这个神的国呢，也不是在空中的一个观念哦，神的国一个观念，因为神要拯救的人是在历史中，神要拯救的万民是在历史中，所以这个国的发展必须在历史中间来发展，而这个国发展呢，是借着传福音，借着宣教，借着圣灵的工作，让人一个一个的进到这个国度里面去，进到国度里面又继续的传，就进让更多的人进到这个国度里面，慢慢慢慢才有今天所谓20亿。那到底这个国发展是不是到了最高峰了呢？我告诉你，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啊，耶路撒冷教会使徒们一起才讲到那一天3000人得救，过几天又5000人得救，然后圣经上说又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所以在不长的这个时间的里面，耶路撒冷的教会成了万人的教会。你说当时的弟兄姐妹满意不满意啊？很满意，我看使徒也很满意，连彼得啊，不但满意还超过满意，他意味着这个工作做不来了，所以已经忽略了这个讲希利尼话的寡妇了，是不是？在这个16章的时候，所以要产生更多的同工。我想连彼得都说：“主啊，主啊，够了，够了！我们这12个使徒还有这些人呢，我们能够牧养这个万人教会已经不错了。”人都满足，但是有一位不满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在耶路撒冷以外还有很多人要听这个福音的，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教会就受逼迫，逼迫以后他们就分散在各个地方。哎，受逼迫分散叫做逃难，对不对？可是你去看看使徒行传，他没有讲到逃难，他们都说分散到各地方去怎么样传道。哎，这很有意思，读经啊，你要把这个味道读出来。对哦，我们人是为着逃难的，可是神的眼光不是这样看。哎，你不是逃到美国来啊，你不是逃到台湾啊，1949年我10岁的时候跟父母亲一起逃到台湾啊，可是神说哎，不是让你逃到台湾啊，是要到你到台湾去蒙恩信主啊，然后呢到台湾要呼召你做传道人啊。哎， 这历史就是这样，我现在回想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1949年我们真是逃到台湾，哎呦真不容易啊，这差一点死在路上，对不对？这逃难不是那么简单，但是从主的角度来说不是逃难。所以因此呢，他们的福音就传，结果到了安提阿教会。你知道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成立的？就是那些从耶路撒冷逃到安提阿的人，他们到了安提阿就建立了安提阿教会，他们也很开心，安提阿教会很不错。后来有好传道人巴拿巴来，哎呦，今天得一个好传道人很不容易，很多教会没有传道人。哎呀，洛杉矶地区啊，有50个教会没有传道人，可是我相信洛杉矶教会啊，大概超过好几倍的，200个传道人没有教会，那什么原因呢？这个我就不去多谈了。所以教会得到一个好传道人不简单，他们有巴拿巴来牧养他们，而且巴拿巴好得不得了，好到一个地步，心胸很广大，然后呢又把保罗从大树请来，他足足的一年时间教导他们。圣经上说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哇，大家都是门徒哦，教会很兴旺，彼此相爱等等各方面都好，他们也传福音，大家都满足，只有主耶稣不满足。所以当他们在一个祷告会里面，禁食祷告会，所以他们很属灵啊。他们禁食祷告会的时候，圣灵就开始给他们说话，说要为我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要他们所做的工。哎，难道巴拿巴跟扫罗在安提阿不是做主的工吗？当然是，而且做得很好主的工。可是主不满足，因为在安提阿之外还有许多人要听福音，教会也顺服了。这个顺服不简单呢、啊。如果说只派一个人去还好，什么圣灵把巴拿巴跟扫罗都叫去了，那我们安提阿教会怎么办？哎，其实你放心，他们老早在教会里面训练了不知道多少个小巴拿巴、小保罗，所以你这个老保罗跟这个老巴拿巴走啊，没什么问题的。所以呢，他们教会就顺服，就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就去到各个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可是到了16章的时候，你们回去读啊，我今天没有时间读。16章的时候啊，他们要到这个小亚细亚，在那里要讲道。那你说，神的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哎，我们都有经验，这个圣灵禁止什么时候禁止啊？我起了贪心，圣灵说不可贪心。我们心里面起了嫉妒啊，纷争说不可嫉妒，要爱人如己等等等等。当我们好像违背神的生命原则的时候，圣灵会警告我们，对不对？不许不许不许。可是这里他们做了什么坏事了、啊、没有啊，他们去传道啊，可是圣灵不许他们在小亚细亚。好，他们也很顺服，他们说好吧，我们在寻求。后来他们说我们到比推尼去要传福音，在那边，那里又说了耶稣的灵也不许他们在那里传。他们说这糟糟了，我们这里传也不行，那里也传不行，怎么办呢？保罗就带他们去寻求。在夜间他们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在那里呼喊说请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就知道原来圣灵要他们传福音给马其顿去。他们本来向东方在那个地方传，马其顿在哪里啊？哪一州啊？欧洲。所以他们就向后转，向西到欧洲去传福音了。这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福音的方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往西转。往西转以后，不久以后，尼罗皇帝以后啊，他们就教会历史开始300年。那300年叫做教会历史，叫做血证史，流血流血啊，我们大陆的口音叫流血啊，血证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传福音的时候，罗马帝国那些就逼迫我们还是传。怎么逼迫呢？丢在这个斗兽坑里面啊，怎么样杀害，怎么样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呢，不久以后几乎12个使徒都寻到了，保罗也被看到了。后来就有所谓的这个寻道士，所谓的这些啊，一个一个的在那里寻道，一共差不多300年的时间， 300年的时间，那我们就看见这个主的工作在这个发展的情况之下，然后呢，300年过了以后，没想到到了300多年的时候，罗马皇帝竟然信主，这没想到。不久以后啊，这个基督教被接受成为罗马的国教，这也没想到的事情。可是这个血证是300年了，300年多少人牺牲，多少人寻道，300年。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教会有时候好像低潮一点，我们就好像对教会没有信心了。可是这300年受苦，300年流血，300年这样的奇迹，还是有一些人蛮有信心的，往前走，往前走。所以我说，我们绝对不要对教会没有信心，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必然带领他的教会进到荣耀中，必然带领他的教会走完他应该要走的路。那到了这个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以后呢？慢慢，后来这个北方的蛮族，就是现在德国的那些当时是野蛮民族，就是叫蛮族，就杀下来了，杀下来把西罗马帝国敌人都灭了。可是西罗马帝国的教会却把蛮族慢慢经过400年的时间带领信主，然后呢就进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时代，查理曼大帝啊，那个时候等等呢，对基督教发展呢有很好正面的影响。但是不久以后怎么样，又有北方的 Vikings 维京人从这个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边就杀下来了，把整个的罗马帝国几乎都毁了，把整个的教会几乎都毁了。但是那一些有信心的修士，有信心的基督徒的女孩子就嫁给这些 Viking 人，那这些修士呢就做了这些 Viking 人的老师，慢慢到了主后1200年的时候，这些 Viking 人也归主了。哇，我们想想看，耶路撒冷教会一个小点，然后到了撒玛利亚教会，然后到了这个安提阿教会，不过是一个小块，然后呢慢慢这样传，到了主后1200年的时候，整个的欧洲变成基督教的欧洲。你觉得奇妙吗？这个教会的历史就跟世界上的历史我们看见是这样的一个走向。但是到了11世纪以后，又开始什么十字军东征啊等等呢，就进到这个所谓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到了13世纪、15世纪，那个时候天主教也很黑暗，同时有三个教宗啊，各种的问题，什么赎罪券啊，什么等等这些，我们一看到那段的教会历史，我们就是教会算了吧，好像我们就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16世纪开始，1517年产生了所谓宗教改革，马丁路德起来改革，马丁路德觉得天主教那些错了等等的就发表最主要的改革。他有几点，第一个是怎么样，要回到圣经，因为他看到圣经里面所写的跟当时天主教所行的所规定的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回到圣经，第二个呢看见怎么样得救呢，因信称义。第三个方面呢，就说呢，哎呀，那些修士修女啊，那些什么红衣大主教啊等等等等，他们真的是不行神的旨意。所以呢，其实神要我们信徒皆祭司，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直接向神祷告，我们不需要这个告诫，我们不需要这些。所以每一个信徒好好的在主面前活着，在主面前这个成长。那不但是这个马丁路德，还有加尔文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些改革也带动了天主教的改革，所以天主教所谓耶稣会啊、Dominicans 啊，还有这个奥古斯丁会啊，还有这个等等等等，这些大的修会建立，这就是天主教里面有一些人，他们觉得过去这个教皇的体系啊，哎呀，实在是败坏，所以他们愿意出来建立这种修会。所以多少万人像耶稣会，后来有20几万的这个修士，他们就是天主教也改革了。 当天主教改革，基督教改革，当时欧洲是一个基督教的欧洲嘛，所以欧洲的社会也改革了，什么金钱主义啊，在欧洲啊，什么清教徒啊，什么卫斯理约翰等等所带动的整个的欧洲社会的改变，欧洲社会改变以后，注重科学，注重各方面等等，就产生了所谓17世纪到20世纪这500年的大国崛起。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名词？这个跟我们国家有关系，因为几年前呢，我们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做了一套节目，叫做《大国崛起》，有谁看过？哎呀，有一个看过，两个看过，你们都应该看的，三个看过都应该看。我看了以后，我心里很惊讶，我说主啊，这一定是我们政府要教导我们百姓说，15世纪到20世纪是欧洲的这些大国崛起，现在到了20世纪末，快到21世纪了，该咱们中国崛起了吧。嗯，我说有道理，可是我再仔细一看呢，他们里面呢，那些葡萄牙，那些西班牙，他们那些船呢，到远东去，他们说我们要两样东西，一个我们要香料，我不知道欧洲当时人对香料为什么那个，所以印尼那个群岛啊，干脆就叫做香料群岛，大概很多香料。第一个要香料，第二个怎么样？我们要传基督。乃是当时葡萄牙跟西班牙是天主教的国家，他们带着这些修士就去传基督，所以到了中南美洲，到了这个巴西啊等等的中南美洲，还有菲律宾呢，很多地方都变成天主教的国家，变成天主教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两百年呢是天主教的宣教。然后到了这个18世纪开始，一直到20世纪这200年呢，是怎么样？是德国啊，是甚至于这个英国啊、美国啊等等的，他们这200年的宣教，那这个我们就比较知道。因为到了19世纪的初，1807年1807年马里逊就来到中国嘛，等等，后来戴德森啊等等这些，所以我们看见这200年就把基督教变成怎么样，普世的一个宗教。我刚刚说，所以天主教加上基督教现在有20几个亿，你就会看见从一个耶路撒冷教会，如果他们停留在耶路撒冷，你想天地的主会满足吗？当然不满足。教会扩大到安提阿，神会满足吗？当然不会满足。神要让整个欧洲成为基督教的欧洲，但是神满足吗？当然不满足。兴起了这个宗教改革，然后兴起了400年的普世宣教，到现在有20几世纪，那20几个亿，但是我觉得今天主耶稣还是在一个不满足的一个情况之下。亲爱的各位，谁能够让我们的主得到满足呢？就是我们要起来做宣教的工作，我们要做宣教的工作。那昨天晚上我提到一个题目，就是60年的华人教会。我在这里呢，我不多提，但是呢，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华人的教会因着西方宣教士的这样的摆上。我们思想一下，1950年以前，就是这些宣教士经过晚清、民国、军阀、对日抗战，是在许多许多的艰辛中间把福音传到我们国家。我们也相信在这些艰辛的日子里面，多少破碎的心灵得到拯救，多少穷困的同胞得到资助，多少失学的青年人，特别在抗战的时间，他们到了大后方，他们没有办法生活，得到青年会，得到很多宣教师的资助，而受到良好的教育，多少人才在中国被栽培，在最艰辛的抗战8年的里面，很多宣教士，包括艾伟德宣教士，带着那些孤儿由战区到重庆， 天主教的雷明远神父如何反对三国丧权辱国的21条，带领180人做救护的工作，转战于抗日的前线，以至于他积劳成疾就死在中国。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的见证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见到了1950年，我们有差不多有100万的一个基督徒。然后在未来的60年里面，我们经过很多，经过这个国内的这个50年、50年到60年所谓文革前的南柱，还有66年到76年的文革10年，以至于进到今天，我们看见了中国的大陆的基督徒有将近8000万。如果说1949年的时候基督徒是80万，到现在10倍是800万，不止10倍，100倍是8000万。圣经上有话说，那种子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30倍的、60倍的、100倍。当我看见中国教会的情形和这个圣经上的话，我说主啊，感谢你，没有想到中国在这些动乱的年代里面竟然成为好土，让果子，让基督徒的数目有100倍的增长。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要思想这是为做什么，这是为做什么。所以下面我要讲一个题目，就是关键性的10年。为什么说关键性的10年？因为有不少的人说，哦，中国教会已经壮大了，现在可以拆派很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个地方做普世的宣教。我说还没有，中国教会还有很多软弱，中国教会还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期待未来的10年有特别神的恩典，让海内外的教会都能够成长，海外的教会在未来的10年里面要成熟要强大。现在海外的包括台湾如果算在里面，差不多有7000万华人，如果50%基督徒的话，有将近350万是基督徒，也不少，350万海外的基督徒。而这些海外的基督徒很多是高级知识分子，律师这个教师教授等等等等，科学家等等。那当然还有不要忘记中国餐馆的力量也非常大，他们说那个杜拜有多少餐馆呢？他好像说有好几万中国餐馆。哇，他们做餐馆福音工作的人说，他们叫出一个口号说，一个餐馆就是一个教会。我说感谢主，如果那些餐馆的老板都成为基督徒，而且那些 waiter waitress 都是爱主的，那有好的款待，有好的菜，有便宜的菜，我相信这些阿拉伯国家内人都很喜欢来吃，在这个过程中间说不定就慢慢变成一个传福音。所以我不只是强调海外的基督徒是高级知识分子这一类的，那就是说做餐馆的，哎，现在也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去做餐馆，不是没有的啊。那做餐馆的这个也是一个宣教很重要的一个模式，各种的情形。可是海外的华人教会我觉得对宣教有的已经认识了，但是还没有行动。可是有些教会可能连认识也都不够，还在要维持这个4个墙壁之内的教会这样而已。可是在未来这10年的里面，我们期待海外的教会能够成熟，能够长大，甚至基督徒的人数也许可以翻一翻，达到10%，不算是绝对不可能吧。如果这样有700万的基督徒，就是力量很大。而在国内的教会呢，也需要复兴和强大。 其中有几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家庭教会在中国的一个社会地位的一个合法化。最近呢已经这个在讨论。那我昨天提到关于这个举目这个海外校园杂志里面有几篇文章，这里讲座是北子的风向标，即中国官方首次家庭教会问题专题讨论。而且这个中国官方这个里面写啊，是这个所谓最高的领导哦，最高的领导是谁我们大概就知道，最高的领导交代让这个公安局，让这个什么统战部，让这个宗教事务局，还有这个什么什么等等一起来研究，研究以后把这个这个交给这个最高领导，最高领导再发下来，他们就开始这样的一个讨论。在这个讨论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建议，其中有一篇文章说向政府建议三个建议，一个建议就是说让家庭教会合法化，不要故意看不见他们，因为已经够多的人。第二方面呢，要希望让家庭教会登记是在三字以外登记，不要登记在三字里面，登记三字家庭教会是不肯去登记的，而且这个中间呢会有很多矛盾。第三件事情就是说要制造条件让家庭教会开神学院训练他们的传道人，免得他们走到极端，走到这个邪教里面去。哎，这几件事情不是我们多年祷告的事情，所以我深深相信在未来的两三年，家庭教会的合法化是极有可能的。第二，三字教会的，我认为说三字教会的一般化，因为三字教会现在有特殊的地位啊，但是呢，我希望在未来的几年，三字教会一般化，就是三字教会、家庭教会都是主的教会，都是怎么样，没有这个政治的各方面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教会，这是在未来十年里面很可能的一个情形。第二点，在中国大学生的事工非常的兴旺，我觉得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大学毕业生献身为传道人的一个高潮，献身做宣教师的一个高潮。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青年会，他们后来的一个 movement 叫做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在100年前，这个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呢，他们竟然有10000个大学生献身做宣教，而其中有2500个现身的大学毕业生到中国来做宣教师。当然英国也有什么剑桥七杰啊等等等等的，所以你如果看这几百年的基督教的宣教，几乎是从知识分子大学生的一个运动开始的。欧洲如此，这个英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我自己40多年前献身第一个服事就是台湾的校园团契，我亲身经历到有一段时间许多大学毕业生奉献做传道的那样一个浪潮。我也预期中国大陆的大学生，中国大陆有多少大学生，多得不得了，我刚刚说今年毕业就有650万，如果你乘个3吧，不要说乘4了，大概我想这个几千万的大学生，这个中间如果很多人信主，很多人献身做传道，我想这个挑战是会成功的。第三点就是知识分子组成的教会，组成的教会已经渐渐要成熟。我们过去都是提到农村的教会，说哦，农村的教会文化水平，小学或者小学还没有毕业，初中就算是很不错了。那你这样子的话不能够成为这个很重要的气候。可是我也觉得农村教会有它的特点，就是农人一旦他们信主以后，他们的口号说什么，我们信主了，我们啥也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有，那个意思，所以呢我们一生为主活为主死，我们就是去传扬主，是一个信心非常坚定的一个模式的一群的信徒。 可是呢，你总是需要知识分子，所以呢，现在神又兴起国内的城市里面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教会，300人聚会、200人聚会、500人聚会、1000人聚会都有的。他们把那个写字楼两间打通，然后呢，几百人就在里面聚会等等，这些事情好像政府也不太管，不是不太管，也许根本就不管。只要你不做一些什么对政府好像有威胁的活动都可以，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聚会。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教会，他们缺少牧者，他们缺少榜样，他们都是信主了2-3年就开始起来站讲台啊等等这些，所以他们还需要一个成熟的过程。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的都市化很快，昨天江雷宣教士讲了，他说合肥的人口是160万，可是他们要盖一个都市的可以容纳500万，合肥还是算二级都市啊。那些比较小的本来就是好像一两条破破烂烂的街而已，现在都成了小都市了，现在都成了小都市了。每个地方那个都市化不像我们这个在美国啊，可能20年都不太变动，最多这个区变一变，那个房子变一变。中国大陆是全国到处变，全国到处这个城市化都市化，所以都市化跟民工教会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昨天江林宣教士讲过，这些3亿的民工，他是说可能会发展到6-7亿啊，我不知道到底发展多少。就算3亿的民工，他们现在已经是从农村出来到都市里面打工，已经是回不去了，他们也不要回去了，他们留在哪里呢？等到都市化这样发展发展，他们就在都市里面建立新型的这个家庭教会了。哇，这个不得了，这都市的民工教会。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农村教会能够更新。如果家庭教会慢慢要成为合法化了，他在组织上，他在聚会上，他在传道人的产生上，他在管理财务上面都要透明，对不对？那这个呢，中间的更新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这10年的里面，如果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城乡教会和海外教会可以结合在一起。哇，三股合成的绳子是怎么样，是不能够不容易断。我就看见农村教会、都市教会、海外教会结合在一起，因此就不久就能够产生大量的宣教士从事普世宣教。不只是我们，你说我们大概老了，可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个第四节怎么说？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本来神就选召那些好像什么都不能做的，好让他们凭着信心看见是神成就事情。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现在有些人到宣教合场，特别到中国大陆啊，他们去了1-2次不顺利，他们就不做了。哎呀，不顺利，那个不是神带领。哎呦，不顺利1-2次，10-8次也有的，就一直不顺利，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不顺利还去还去，哎，路就走通了。宣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只求速效速成，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主说要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将来会产生大量的宣教士从事普世的宣教，而今天的所谓宣教的地图最需要福音的，那就是所谓1040 window， 就是北纬10度跟北纬40度的这一个方方的长方形的窗里面，这个窗里面最东边的是日本，然后再过来13亿的中国，然后再过来13亿的回教世界，然后再下去10亿的印度，然后再在这边东南亚半岛2-3亿的这个佛教徒，这样加起来40几个亿，是今天所谓未得之地。我刚刚说
也许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就很满意了，但是我们的主不满足，他满意而不满足，因为还有40亿的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主要差遣谁去呢？当然我们希望神差遣世界上任何一个教会都去，这才好，百花齐放，大家做宣教才能够快速完成。可是我们作为华人教会，我们享受了200年西方宣教士和一些人本地的人在那里栽培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又那么奇妙的集中在美国各地方，我昨天讲到全世界，就是奇妙的这60年华人教会这样增长起来，我们岂不该向主祷告说，主啊主啊，能不能够让我们华人教会也扮演一个主角在普世的宣教工作上呢？难道我们这样一个祷告都不可以吗？都不应该，都不愿意发出来吗？我们看见这个视窗里面再让白人西方人去宣教，人家是很不欢迎的。回教世界也不欢迎的，各方面都不欢迎的。可是我们中国人很奇妙，现在却跟这些地区有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关系。在中国不但提出来要建立和谐社会，在国际间也提出来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国际的关系。如果中国的经济在这样的发展到一个地步，突破第一个突破金融海啸，10年以后变成世界最大的一个经济体，那华人教会又成熟到一个地步，变成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教会，那我们岂不该扮演这样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希望中国快快崛起，可是不要想那只是一个政治的崛起，更不要想那是一个军事的崛起，更不要想那是一个我们要踩在别人头上的崛起。不不，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要想到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间，让华人的教会大大的崛起，参与这个普世的宣教，去给，不是要得，去舍，不是要取得，是按照主耶稣的脚踪走遍普世，做普世宣教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从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我们从事实历史上的发展，我们都看见了你指向华人教会，华人基督徒要走向普世的宣教。主，我们不知道你分配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装备，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奉献，我们可以短宣，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我们鼓励我们的儿女。主啊，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全，愿华人教会成为普世宣教的教会，福音不但进中国，在中国福音也要出中国，出华民。主啊，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